那么然后我们的主父王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也对七个教会说话，那的确是当时七个教会的情形。那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呢，可以说就特别说出教会大概经过70年以后，从诞生一直到成长到长成最后老化，那么可以说这就是那70年所包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那个历史比约翰更清楚。约翰亲眼看见那个看见教会诞生的五旬节的时候，他在那里。那么等到这个教会成熟，就是在保罗那个时候，约翰也在。但是呢，是约翰是最后一个还留在地上，他亲眼看见教会怎么从长成最后到老化，充满了皱纹，也充满了茧。那么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件可悲的一件事。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他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他不应该老化。老化就证明说人的手放在里面。这一次将用在哪里，在智利帮助那里的弟兄们，那么他感触非常的深，因为他看到智利那款弟兄，就叫他想起当初他们在上海，当初他们开始走在中国大陆的心，真的叫他回想了当时的情形。那么然后他语重心长的就劝这款弟兄们，那么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公式，就讲什么是教会。他说假定呢，今天教会就三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是约翰。那么好了，如果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不是这个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就等于教会呢？那么很多弟兄们说应该是啊，因为你的基督加上我的基督，他的基督，那应该就是教会。那么结果呢？那个答案不是。那原因很简单啊，就是这个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这个彼得里面的基督要检视彼得，然后呢约翰里面的基督检视约翰，还有雅各里面的基督检视雅各，那这个才等于教会。所以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难处不是彼得里面的基督，也不是约翰里面的基督，也不是雅各里面的基督。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所以当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你说我们这些加在一起，那么好了，你里面的基督加上我里面的基督，那应该这就是，那么这个基督的生命应该不会老的。但是老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老化呢？就是你里面的就是我们彼得雅各约翰加在一起，那么这些就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所以弟兄们，经过了70年以后，那就是因为人里面的人里每一个人里面的亚当都抬了头了，那么亚当这个生命会老化，这是很清楚。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老化的原因，肯定因为这里面人的意见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老底下的情形，老底下教会的情形。不过我们主似乎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不过是70年，你所看见的他怎样从诞生然后怎样的到老化，但是我所看见的是前面的2000，最少2000年。那么这2000年教会所经过的情，就是七个教会所代表所经过的。比方说最后的老底下，不只是第一个世纪是如此，那么到了主要回来以前的确是。那么现在我们来读预言，我们来读它的应验的时候，很明显的，今天我们亲眼已经看见老底家的情形。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读二章三章，一个是从约翰的角度，他当时的角度，还有从主的角度，你看见这个教会的发展，不光从诞生一直到主回来。我们主看得很清楚，那么刚好教会很自然就分作七种不同的情形，代表七个阶段。那么以弗所、士美拿和别加摩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走入历史了，特别到了第40纪以后。 那么第四世纪以后呢，那黑亚特拉起来以后，就是教会慢慢慢进到黑暗时期，啊，一直大概有一千年之久，一直到了主后，一直到了这个主后第十六世纪。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还有茨威里他们就兴起，他们就把教会从巴比伦就带回来了。你记不记得巴这个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就是讲到教会怎样被落到巴比伦。所以最后感谢主，他不只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信真义，而且也是借助他们这一番改革的，那么就把教会就从巴比伦就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撒尼教会的信息。那么推亚推拉信息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因为讲到主再来，撒尼也是如此，还有老底家更是如此。那么菲拉切菲利也是这样，所以这个证明说，在主回来以前，你能看见四种不同光景的教会。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主在这里给我们这段话，就是要把教会的道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的走。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老底家，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很快的回到推亚推拉。那么推亚推拉的的确确是七个教会里面不光是没有被责备，而且是唯一被称赞，不光唯一被称赞，而且主用的话说我已经爱你了，是叫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要来到你脚前下拜。换句话说，这些人给你们很多的为难，是不是？这些人逼迫你们，是不是？但是他们要配合你们，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因为在菲利士非的的确确是主已经爱他了。那不光如此，主在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得胜观，所以得胜者的锦标，得胜者最后所得的就是观念。像士梅拿他们要得出生命的观念，所以你如果读保罗也是很清楚的讲到得胜者的时候，保罗特别是讲到那个观念。不过那个观念呢，不是指说这个坐在王位上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的观念，不是那个观念，是锦标的观念，是指着一个人他在运动场上他最后得到锦标，然后他戴上花冠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指着锦标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凡是得胜的，那么都好像在赛场上赛跑一样，最后他们得到锦标，这就是得胜者。但是呢，主在每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的时候，那么特别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教会已经得到冠冕了，一直说整个教会都是得胜。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得胜者有两种，在这两章书里，一个是个人的得胜者，一个是团体的得胜者。所以可见呢，主在他回来以前，你看见他不止在菲拉切菲里面，不止在推亚推拉，在撒底，在老底下，不管你在什么光景里，你都可以做得胜者。但是呢，如果主感动你，主让你看见说他所要的也是一个团体的胜者，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推亚推拉就变成了教会的道路。意思是说在推亚推拉，对不起，菲拉切菲，那么在推亚推拉、沙迪、菲拉切菲和这个老底下，你看见很明显这个教会是一直要到主回来的。所以呢，很明显，如果有一个教会主没有责备，而且反而是称赞，那么这当然是主心意中的教会，没有问题。这个当然是个典型的教会，当然是个模范的教会。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走在这条道路上，这个的确是主的喜悦的道路。否则为什么主把菲拉切菲摆在我们这里？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从老底家我们学了一个教训，就是它不能是我们的标签。什么时候你把菲拉菲当作标签的话，你就是已经富足了。只有你是，别人都不是。在这种的这个宗派的灵底下，你看见说这个菲拉切菲，你看见这一班人已经不再是老菲拉切菲，是吧？已经变成了。所以这个菲勒切菲跟老底家紧紧连在一起，这个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菲勒切菲乃是教会的道路， 你可以说是我们的道，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我们的道，没有问题的。难做的什么叫难做，就是你把墙盖起来，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那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标签了，那这个不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了，已经变成老底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专利的。就是你到公园去，如果这个公园是为了整个市民，你不能说随便画一块来，这属于我们专有的，没有的。所以教会乃是属于所有神的儿女，教会的道路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走在它上，不要不要走在其上。如果走在其上，你看见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能活出那个光景来，那么结果你会发现说就的的确确能得出一个得胜的环境。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很可惜历史可以给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你未尝没有看见这个设备的机，有十六世纪有你看过，不是没有，但有的就只维持了20年。有了一点的主的祝福，起头是很谦卑，略有一点力量，然后慢慢的就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你都不缺。所以历史是一再的重演，一再的重演，一再的重演。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不走这条路，因为这个明显是主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心愿，所以当然要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呢，另一面我们要需要能保守，叫我们不重演这个历史上所经过的。那么讲到撒迪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不讲了马丁路德，不讲了加尔文这些人。那么讲到菲利切菲，那我们就不能不讲，我不能就不讲到新兴道，新兴道。那新兴道夫呢，我们知道说他是这个德国一个贵族，最早的时候他是德国进贤派的一个人。那么什么叫德国的进贤派？进贤派是这样，进贤派就是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大家都非常注意真理，注意因信称义，注意什么呢？注意每一个人基督圣信徒都是祭司，那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因为你看见这个从前呢，教会完全落在错误里，所以现在教会难得对的，所以大家很容易把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真理上。所以经过100年以后，你也讲道理，我也讲道理，你落在头脑里，我也落在头脑，你讲的比我更好，或者你比我讲更透彻。比方说加尔文，你看见吗？后来跟随加尔文的，他不光是讲到是一切都是不是就不光是说神预定我们怎样怎样怎样。那么最后呢，甚至于有人就讲什么？就讲双重的预定。所谓双重的预定，就是说不光有人讲说那这个人是主所预定的，那么甚至双重的预定，就是说有人说这个人是谁预定他下地狱的，这个人是预定他不得有，这叫 double predestination， 变成双重预定的。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就起了很大的，当然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主很明显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确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真理。所以你看这些词的确在圣经里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比方说神从创立世界已经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那么而且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预定这件事？当然有预定这件事情。你若相信神的主宰就没有错。所以你看马丁路德不是加尔文的的确确把这个光给了我。那加尔文得谁的帮助最大呢？得奥古斯丁的帮助最大。奥古斯丁得谁的帮助最大？得保罗的帮助最大。所以有人说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就是奥古斯丁神学，也就是保罗的神学。那第一点都不错，就是旧文来讲，你看加尔文的确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因为大家很多的眼睛一直注意这个在道真理上的讲究，所以你看很多人除了马丁路德，就很多改革家就起了，结果争论了100年，结果圣经好像不为过别的，就是为过真理。那么很多人就忽略了神的话，主的话不光是真理，而且是道理，而且是生命。 你不能一天到晚读主的话只懂得真理，而你这个生命在你的生活里面根本实现不出来，或者说你走来走去变成没有路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难道说这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德国就是有一般这种背景兴起了，他们觉得主的话不能光是真理，主的话当然真理，但你有了真理以后，有了根基以后，你要盖上面盖房子，你不能一直打根基，打了一百年根基还在那打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如果不是因着马丁路德，不是因着加尔文，我们对真理毫不认识。但是现在的真理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而且你看见非常有系统的，非常逻辑的，非常你看见蛮有智慧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人就这个背后很有学问，慢慢的你看见人就去追求学问了，然后就把这圣经就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所以最后你知道吗，在这个研究科学的人中间，他们认为什么，认为神学 the queen of science， 在科学里面他是皇后的，的的确确是他在最重要的，因为你讲到神，讲关乎那，所以神学就是关于神的学问，关乎神的学问当然是很大，神是末，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那当然，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根据圣经要认识神，这是一个太大太大的机会。但是你想想看，自从教会经过了一千年黑暗以后，现在忽然看见光了，大家有了发现了，那难怪大家花一百年的时间不做别的，好像就是结果呢，大家讲究越来越灵，大家这个讲究越来越灵了，越来越厉害。所以我看过一个这个刻板画，就是版画，一个版画，这个版画上面呢画了一幅画，就是有一个桌子上面，也就是一个桌子上面，就是好多这个所谓改革家统统围在一起。那里面当然有加尔文啦，有马丁路德啦，有 John Knox 啦，啊，还有叫反正很多很多有名人通通围绕在那里。那么然后呢，这个慢慢慢慢他们被主兴起来，当然是把复兴的曙光带进来。那么经过一百年以后呢，那么根据那段话，那个蜡烛慢慢就暗淡了。那为什么暗淡了呢？因为有三个角色，三个在这个改革家的这个旁边呢，刚好有三个人物在那里要把这个光啊把它吹掉。第一个当然是魔鬼，所以画了魔鬼在那里，就是要把那个吹掉。那第二个是教皇，当然教皇当然一定要把它吹掉，因为你好不容易你看你们现在好不容易看见这光了，如果教皇能把这光吹掉的话，那当然这个当然是他很喜欢的。那但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崇敬派 Anabaptist 啊，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那么你知道这一班所有这些改革家都不喜欢崇敬派，因为改革家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要恢复，就是要他们相信说这个教会是一直是延续的。虽然教会走错了，所以现在我们希望能改革它。但是呢，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我们应当不是回到历史去，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去，回到第一世纪去。那么到了第四世纪，你看见英国这个君士坦丁这个拥抱基督教的缘故，所以你看教会慢慢就世俗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样。所以你看见这个对于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来说，他们认为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教会跟世界不能够结婚的，所以别相我是个错，那是毫无问题的。那么他们坚持这两个一定要分开。但是呢，你看见说这个从前在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教会世俗化，所以在教会跟世界当然是在一起。到了日内瓦以后，到了尤其是加尔文，你看见他在日内瓦就兴起，他实在是很有果效，而且很多人蒙恩得救，你看见福音到处被广传。不光如此，对于真理，对于因信称义，对于救恩看得很清楚，那么光从来没有那么大过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英国太有果效了，英国那里太有果效了。结果你看，结果加尔文他认为说，借着福音，借着讲道，那么就能够把整个日内瓦把他什么呢？把他教会化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把圣经里面那些这个，把圣经里面的一些规矩，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律法，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条例，那么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现在不光是用在信耶稣的身上，也用在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身上。所以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不做礼拜每天要罚多少钱？这个时候是，那么把它变成个法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不是福音化，这个是基督教化，或者说把它教会化了。所以等到日内瓦成功了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世界跟教会也是没有分开的，也是没有分开的。那后来 John Knox 到了回到受了逼迫，回到苏格兰以后，你看他果然成功的叫整个，他曾经有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把苏格兰给我，或者把死给我。”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就。借着传讲真理，结果你看整个的苏格兰就转过来，这是稀奇的事。然后呢，国会就制定法律，就很清楚的，所有国家的法律完全照着圣经，所以现在就等于日内瓦的翻版。日内瓦不过是一个城，现在苏格兰是一个国家。所以后来等到清教徒逃到这个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梦也是这样的梦，就是希望说能把整个的美国也像当时的日内瓦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改革的弟兄们和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很大的争执，他们争执很清楚的。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表面上是受敬，但是基本上的问题不是受敬的，不是应该受敬的，基本上的问题就是到底教会跟世界是不是可以连在一起的。那么当然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答案是不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真的要把这个火把它吹灭，是三班人马要把它吹灭。那过了一个月，过了一个世纪以后，那的确如此。你到了德国以后，你会发现说一切都一样，完完全全一样。从前是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教会，你只要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就是教会里面的。现在你只要是在路德，只要在德国，你要么参加天主教，你要么就是参加路德会。很清楚，你要生下来你就是了。所以马丁路德很痛苦。他觉得在教会黑暗的时期的时候，教会里面充满了不幸的人，这个不叫教会，叫世界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梦想，就希望说在世界里面，就希望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这个他所说的教会是包括没有得救，就按照定义来讲，这根本就不合理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需要借着皇帝的力量，需要借着政治的力量，然后呢，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改革，借助那个力量，然后马丁路德才能成功的。所以因为这个人物他心中非常非常痛，他有一个祷告，他有一个愿望，说巴不得有一天能够有一个真的教会在教会里面。那么只有这些人，他们在秉烛的饼和杯上是有份。所以马丁路德清楚的不是不清楚，他清楚。那么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不信的人，那么你怎么一心称义？那每个礼拜就到时候就是从前呢是望弥撒，现在听到。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推亚推拉最大的特点就是弥撒，这个撒基最大特点就是讲的，到礼拜天大耳朵来就可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慢慢就变成仪式了，慢慢的就是等于有一点换汤不换药。真理是清楚的，但是就是外面的架构来讲，好像差不了太多。所以慢慢，经过100年以后，你可以看，就的确确就像主对于这个撒底教会所说的，按照名你是死的，按照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 那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主就兴起了一班的弟兄们。那这一班弟兄们在德国就是所谓的金钱派弟兄们。他们没有离开路德会，没有，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离开路德会。可是呢，他们觉得主的话不能光是这个什么，不能光是这个主的话不能光是讲真理，不行啊。主的话不光是神学嘛，主的话不光真理，他的道路也是生命。所以你不能造一个基督不能够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能说我们一天到晚读圣经，头脑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大，肉体越来越大，根本不能，那么结果根本不能过圣洁的生活，这个里外不一致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改革中的弟兄们有一个矛盾，矛盾在什么地方？根据真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应该现在你能过一个得胜得救，那换句话说，今天一信称义，你当然就能够成就过圣成圣的生活。那么如果现在你失败了怎么办？所以很多弟兄们就说，那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就是你看，那到底有没有得救？否则我怎么还是那个样，还是依然故我，好像我一点力量也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如果你真理把它讲得很清楚，一点都没有错，但如果你诚实的话，你把它印在你生活里面，那为什么不灵？所以弟兄姊妹，有一般弟兄们叫做金钱派的弟兄，他们觉得主的话根本就是应该是为了什么？根本就是不光是为了我们真理，真理给我们根基，否则你不能一天到晚打根基嘛。那么现在你要生活，你要活，你个人要活，教会要活。你不能每次到了聚会地方，到了礼拜堂就是一个程式，一个仪式完了就回去了，是死的，里面没有满足。那么然后呢，难道基督徒讲音信称义，结果一天到晚这个见证慌了，一天到晚给人讲话，人家说你信耶稣你这样，那我们心里做什么呢？如果你们信耶稣的家庭也这样，没有和乐，那我们就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就说我要拿出见证来，我不能光讲没有用的。基督徒最最最真实最真实的就是主的话不光带给我们真理，叫我们认识真实的认识，而且给我们能力才可以。所以一个这个原文，你看主就在德国，你看就在德国，从 Frankfurt 开始，就最早从 Frankfurt 开始。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复兴的火就烧开了。那么在这个复兴的潮流里面很稀奇，这些弟兄姊妹都没有离开路德会，但是呢，平常的时候他们就是读圣经的，而且常常是也许一年就把它读完一遍，而且呢，一家人在一起读的，然后读的，那么不光如此，然后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有好几家或者怎么样，你把家庭打开，让大家在一起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在一起祷告，也好好的在一起的交通，彼此相爱。那么这样的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小组，就现在叫做细胞小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很多的，因为如果你一个聚会很多人，两三百人，两三千人，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所以这个你彼此之间没有交流。现在呢，他们大概是一个家，然后呢来到一起一同有祷告，那么他们一定过他们的生活，一定过非常敬虔的生活。所以不光如此，等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是听一个人讲道的，那么你把你圣经的心得，你把你圣经所明白你分给我，也分给你，所以他们就彼此有交通了。那不光彼此有交通，他们也一种祷告，也彼此担当。那慢慢的呢，他们说我们不光是路德会的人在一起，他们也有其他的改革中的也在，或者也有很多人在一起，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不是我们的，他们也是我们弟兄，虽然不是路德会，但他是我们弟兄，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等到这个复兴的火一烧开了以后，这个一遍满整个德国，那这个金钱卡可以到处就到，那就是像那就是圣灵做的。那么你想想看吧，这个一个人一读主的话，一个人这个读主的话，不光是讲道理，真的用灵的深处，真的在他的生活里面活出来，他们每个人都活了嘛。而且每个人不仅用头脑读经，用心在那读圣经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没有一个，他们在那里这个读主的话，就目的就希望能够实行，希望这个路能够走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从那个开始，这个近前派的读经和普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改革家们读圣经不同在哪里呢？他们不是不注意这些外面，还是注意，因为这已经注意了，你何必再注意呢？对不对？你比方说现在很多物理定律都已经发现，你不要一天到晚再去发现这个定律嘛，你用那些定律就可以了。比方说牛顿三定律，你用它就可以，你不要一天到晚还在那里研究它，你用它就可以了。所以也是一样，这帮弟兄们，你看他们就活出那个实际来。所以等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主的同在，他们真的觉得是基督的身体。你看，你们是活的，这个不是死的，这个活的东西。让他里面你也活过来，我也活过来，彼此相爱，而且那个爱是真实的。那么向着主的爱也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有个特点什么？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心完全向着主，这的的确是主自己做的。所以他们不是，我不是常常喜欢讲他们中间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授，那的确是大学的教授。你知道美德国一个 Tübingen 大学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后来有个很有名的康德这个哲学家也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德国的确有一度，那圣灵借着近前派的确是带起一阵复兴，让他们每一家他们常常能在一起读圣经。所以从那个以后，从那天以后开始，你看见就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最有名的很会读圣经的叫做 John Bangle， 他是很有名的大学教授。他不知道给这个根据这个新约这个原文解经解的那这个关于原文该怎么说，是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讲学问没有人比得上他，但是学生们觉得最受感动还不是他的学问，觉得他这个教授很精简，所以他们就很佩服，他们就想知道说到底他的秘诀在哪，所以他们就躲在他的这个书房暗中看他怎么做。结果老师把圣经打开，有一个祷告，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幻觉。所以一个研究的人呢，你看现在他不是忙着找资料，不是忙着下结论，不是，他觉得圣经乃是一本书，让他能遇到再一次的幻觉。所以他用心来读圣经，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指南》，那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不朽的名著。那么他有一个特点，他比别人不同的在哪里？他常常别人也许要一大段的话，他有一行就把它解决了。所以有人觉得，所以你能够在他身上，在这他的书里面找到金子，这就是近前派的代表会读圣经。那么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近前派很有名的这个注解，就是 Matthew Henry， 这个亨利马太那一套的注解啊，我们知道过，就是典型的这个近前派的东西，近前派都给大家的。那么这一套东西有名，原因在哪？这套语句有名就是这个卫理运动刚开始的，不是有一个很有名叫 Whitfield。怀特北弟兄，这个怀特北弟兄他是跪着把这个亨利马太的注解读完一遍，所以他就这样就有了。其实你今天好好去读他，你觉得他是很有名不错，但是不是最有用的一套的注解。但那套注解就是因为这么一跪就会有名了，就是他跪着读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么这是为你这个为你公会运动里面最早的会学就得到金钱派的帮助。那不光如此，连威斯里约翰他的圣经注解很简单，他的旧新约就是我刚才所说 John Bangle 的那一套，然后他的新约呢就是亨利马太的注解，你把两个加在一起，这就是威斯里约翰，这是威斯里约翰的解经。所以后来这条解经线一直往下，那么就是后来的 Campbell Morgan， 就是后来的还有就是这个 Spurgeon 等等，那这些的解经，那包括尼托生等等，那么很明显的他们所走那条线呢，事实上是受金钱派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的确确， 当这个当这个当教会开始都开得很好，结果当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一定要做，一定要带着神的儿女继续往前去。那感谢主，那果然神就借着进前来，那么就带进很大的流行。很有意思，马丁路德所做的梦，希望在教会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意思是说在外面的教会或外面的教会里面有真的教会，这是他所用的，这是教会里面的教会，这是他用的字眼。那结果呢，在谁的身上应验呢？在金钱派的金子里应验。那么本来他们是讲音讯称义，只是讲礼拜来讲点道就完了，神学讲讲道，讲讲上个课就完了，不，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这一帮人，他们身上都活出那个一心称义的情形，他们因着得这个地位，他们自然一个生活的选择，没有话讲。本来马丁路德是讲说，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之间没有祭司，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这个道是讲了100年，从来没有实现过，你怎么可能实现？你到了一个，你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一个肢体动，或者两个肢体动，其他都不动的。所以这个什么叫做整个这个什么叫全体祭司都起来侍奉？这个只是谈谈而已。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当他们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大家都交通，大家都供应，那么大家都帮助，然后大家呢也彼此的祷告，然后呢彼此相爱，然后彼此的供应。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结果，经过了100年以后，那么整个在路德会里面那个光景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情形。所以这件事情实在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大概10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那么新进道夫呢，从小就是在这个进前派的环境里面长，他根本就是在，所以这个进前派的大本营呢，就是在今天东德的附近，在东德的附近。那么有个地方叫哈勒，那么那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么从小这个新进道夫就是在进前派的教导底下，那么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从小呢，他就喜欢读圣经，喜欢祷告，喜欢与主有交通，那么而且那么对主的爱啊，真是爱。所以有的人写这个新进道夫传记的时候，他说圣经里不是有个少年的官悠悠求求的走了，因为他是 no 所以走的。但这里有另外一个少年的官是 yes，对于我们主说 yes。 他是一个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个贵族，家财万贯，但是为着爱主的缘故，他真是一切都为主摆上。所以他六岁的时候呢，他这个他不是住在古堡里面吗？然后他就每天就去给主耶稣写了一封情书，写完情书以后就把它丢到窗外，他就祷告了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把它接住，这是给你的。所以每天给主耶稣写一封信。那么等到后来这个瑞典呢，这个军队这个说来话长，反正就是去进军那个小城的时候，到那个小城的时候，进到古堡里面去，大家都慌乱都跑啊，结果他们一进去就发现圣经道夫在那祷告。这些瑞典的兵他们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他们是那样的境界。所以圣经道夫是有名，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卡巴是很有名的新派神学家一个。那根据卡巴，他认为说在最近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真正是 Christ-centered， 真正是以基督做中心，你找到第二个人物，像新进道夫一样。所以就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你看见说主兴起新进道夫来，实在有他的原因的。为什么？为着带进弟兄相爱。所以你记得他这个大概不到二十岁，有一次到了德国丢失道夫有一个博物馆，那么他在那里刚好有一幅图画吸引了他，那个图画就主要是定时是第二幅画。那么那个图画的上面有几句话，就是说 为你我所生命，为我你做了什么？所以他被那个图画吸引了，然后忘记时间到了，应该这个要关门了，就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晓得说哦，原来应该离开了。就在那一天，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一生他就是为着主而活。所以感谢主，结果主就借着他，就借着吸引到。那么因着他相信爱，因着他相信这个因着他相信这个因为他在那个爱的环境长大，他一面爱主，当然是一面爱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人完全是充满爱的。所以他的负担什么？他的负担就是要弟兄们相爱。所以感谢主啊，结果主就借着他做了一个很有趣很重大的一个实验。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叫东德的，在东边的一点，就是今天的捷克斯拉夫，是当时的波西米亚。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受逼迫的缘故，有一半这个摩尔维亚就是在波西米亚，就是今天捷克斯拉夫这个东、这个南部一点那个地方，就那个时候叫做摩尔维亚。那么有一半弟兄们他们逃难就逃到了这个东德，那么有人就希望说新兴大夫能够收容他，结果新兴大夫收容他，结果他们就一个村子叫做守望村，叫做亨昆，慢慢来了几百人，那么同时再加上当地的路德会的人，他自己就你知道新兴大夫自己就是路德会的，所有信前派都是路德会的，是路德会的人，所以呢有路德。那么当时呢在一起聚会的这个有一个我他这个有一个管家，这个他派一个管家来管理这个他的家产，那个管家是典型的改革宗族，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主在那里真的兴起聚会，他们真是彼此在一起聚会啊，但是慢慢的问题就来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些跟摩尔维亚来的弟兄们，他们就真的很清楚，他们一百在属于马丁路德一百年前，他们就已经看见因信称义。他们就这一帮人是跟当初是跟随约翰胡斯的，就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个时候是跟随他们的。所以那个时候主，但是后来他为主殉道，就后来这一帮弟兄们被主兴起来，那么他们真是彼此相爱，他们觉得他们真的认识圣经了，他们真的看见什么叫做应当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在马丁路德以前。所以这一番弟兄我们称作联合的弟兄，或者称作合一的弟兄 United Brothers。 那么这一番弟兄我们严格说来，第一个更正教会，第一个 Parson Church 严格说来不是路德会，是他们这个学历史人 都要这样承认。所以这一番弟兄们不要忘记，这一番他们明白真理，然后受逼迫，现在他们到了哪里？到了东德。所以他们对于过去的在巴比伦的一切他们很正义，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但是呢那个时候路德会你很难的，因为你这个马丁路德认为说只要没有违反圣经都可以，加尔文认为不是，加尔文认为说只有圣经里面有的我们才能有，否则我们不能要。所以呢，虽然从前呢，这个波饼的时候，你看这个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圆饼，一个个圆饼，然后分给大家。所以呢，他们仍旧继续下去。那么看那么圆饼，光圆饼上面还有一些什么记号啊，什么图号在里面。那么你可以想到，大家在一起波饼啊，你现在不能够分了，大家在一起聚会。那么好了，等到主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大家背景都不一样，那么那些这个联合的弟兄们，合一的弟兄们，他们一看见那个圆饼就生气，觉得这个饼怎么样过得下去呢？那么然后再加上有的弟兄们又讲什么不光预定论呢，而且有什么双重预定论怎么的，结果弄得非常非常难。所以经过五年以后，你知道那个当初从摩尔维亚搬来的弟兄们，最早最早有一个地方叫做是木匠，是最早是带头，他们称他的木叫摩西一样，把这班弟兄们好像出埃及一样带到东德。但好景不长，经只要五年以后，后来到了光景什么，到了一个情形，什么情形？他们认为是不可能再去，他们认为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话说到一个难听到什么地步呢？当初呢，你记得他们砍第一棵树， 把那个守望村建起来的时候，那个弟兄到现在还留下了个诗篇84篇的话，就在那个还弄个石碑在那里。他们觉得主把他们从遥远的好像遥远的地方，然后终于这个燕子终于找到了窝了，所以他们感谢主，在这里实在是主特别恩待他们。但曾几何时，过了5年以后，同样的这位又怎么说呢？他这个地方简直像索多玛和摩拉，所以他要走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在人来看，就是像我们教会历史里面的情形一样，变得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的。但是现在他们都住在一起，现在他们都在一个城里，他们都住在一起，他们这个很简单，弟兄们应该彼此相爱才对。所以到了非常严重，等于到了几乎的分裂边缘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新天道夫他就决定要搬到守望村里面去，和他们一同祷告，而且去看望他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新天道夫实在是个充满爱的人，所以他就一个一个的访问他们，一个个看望他们，然后呢，一个个希望他们能够和好。你想想看，现在大家在真理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大家在聚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还是感谢主，结果呢，你知道还是圣灵的事。就在那一段时间，圣灵大大的作用。有一次他就把所有这个守望村的弟兄们通通找来，然后他们讲好，他说我们今天在一起啊，我们大家立个公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自己，今天没有一个东西能分开我们。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约好，我们只讲大家相同，我们只用共同的语言，我们不要讲大家不同的。我想这件事一点都不错。如果两个夫妇在一起同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的话，很简单，问题他们要不要决定离婚？要决定离婚很容易，你大家讲不同的就好了。你说牙膏在前面挤，我说在后面挤，那就很好。那么这个你这个卫生纸啊，有的要在前面拉开，一定在后面拉开。那你如果这样的话，根本不可能。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大家要决定要离婚还是在一起。所以大家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分开我们，我们愿意在，我不管怎么样，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所以等到他们一同在主面立那个约的时候，圣灵大大来做工，他们慢慢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就在那个附近呢，他们在那儿彼此认罪，那是个很大的病。所以那个 summer 叫做 golden summer， 黄金的 summer， 圣灵实在做了好大好奇妙的工作。然后呢，弟兄们一同读这个约翰一书，很有主同在。那么所以因为什么，所有的难处都过去了，圣灵一同在，爱的灵一浇灌他们，所有的难处都过去了，所以他们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实在是感谢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那个那是1727年的事情。那一年呢，对他们来讲，本来你看见爱来是没有了，但是现在你看见他们真的能够弟兄彼此相爱，那么圣灵实在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所以那一年，这就是圣灵特别的祝福他们。那从那一年开始以后，然后他们就像那个敬虔派一样，然后呢，他们也是弟兄在一起聚会，姊妹在一起聚会。那么到了我们森林里面，然后一个人一堆一堆的在一起，彼此有交通，彼此有劝勉。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你看见吗？他们又实行了，那就是那个这个祭司，大家都是祭司，而且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呢，他们也能活出殷勤称义的情形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光景实在是教会复兴的光景。那这个复兴在历史上称作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实在是主自己做的。所以等到后来威斯里约翰到了守望村去看那个复兴的光景的时候，你在他日记上他怎么说呢？他说哦，我巴不得有一天全世界各地的情形都像守望村一样，好像水啊充满了海洋一样。 他实在是很受感动，他实在看见那个光景的确是复兴的奇迹。所以这是教会很有名很有名的什么呢，很有名很有名的这个摩尔维亚大复兴。那么后来有人研究这个新教教会的历史，才知道说世上主托付给他的就是他看见了神的儿女今天不能够四分五裂，不管我们的背景怎样，我们如果有一个生命，我们就应当在基督教中，所以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分开。所以坚持弟兄相爱，因着坚持弟兄相爱的缘故，所以刚好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果呢，福音的火从那里就烧出去了，那么再过那就烧出去了。那么就在1727年那一年，大概是八月以后，8月24号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结果圣灵就带领他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什么，这个工作很简单，这个工作呢就是叫他们呢，就是叫他们这个有一个守望的祷告，选48个人，24个弟兄，24个姊妹，24小时每个人轮流祷告半个钟头，那么24小时呢为全世界主的工作和主的见证带来祷告。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他们24小时的守望祷告。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复兴的结果呢？因为如果是情感的作用，如果是大家一时感情冲动的话，我们可以做，你不妨试试看，我们也可以来这个祷告，你试试看，我们可以组织，也组织了，也找了48个人，或者我们多找一辈人，也许一个人15分钟，你一个钟头有4个人，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你不会维持很久的。如果是不是圣灵开始的，没有多久就没有了，我们常做这种事情。但是呢，因为那是圣灵工作的结果，结果历史学家怎么告诉我们？他们祷告了多久呢？他们这个祷告一共维持了10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承认这是复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肯定是神的工作，肯定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凭着自己的话，没一个人能维持100年。所以有一个全天候24小时的守望祷告，在教会历史里面一共维持了100年，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因着他们的守望祷告，你知道威斯理运动起来了。因着他们守望的祷告，5年以后，他们就打发传教士。不要忘记了，他们不是把一个人训练好，他们不是，他们老早在当地就训练好了，有很多的木匠，有很多的这个裁缝，已经准备好，万一有一天到非洲那些没有人传福音地方，我们要把福音送出去。在那以前，在天主教里面有耶稣会员，有那些人，有那些打发出去，但是在整个马丁路德以后，从来没有过，是第一次。第一次你看见他们打发工人，打发这个而且打发不是打发，都是打发时代专业打发，这不是打发少，我们很多时候传教士已经好像变成专家了，不行，这些人就是在喷火，就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一般弟兄们，他们有的是裁缝，有的他们准备好了传兵去，他们觉得只要准备好哪里我们都可以去，所以他们去了，起头他们做木匠可以自己盖房子，然后在那里把福音送出去。他们并不是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把这个某些人要把送到这个学校里面让他训练一下然后再打发人，不是的，这些人他们训练的场所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呢慢慢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拆遣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的后来大家注意宣教工作，无论如何最早最早的你一定要追踪到什么，一定要追踪到圣经道他们，这摩尔维亚他们。那不光如此，而且我们在很有名的，特别是我们的信息会很注意这个宣教的工作， William Carey 是最早的。你如果读 William Carey 的这个读他的传记的话，你知道他受谁的影响最大呢？受摩尔维亚影响最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看，你看这是主自己的工作。今天如果大家今天到 Lancaster 去， 而不是到兰克。你如果大家到这个 Bethlehem， 就是这个宾州的伯利恒或者 Abitam 都可以，那一带，你知道那一带就是什么？就是摩尔维亚教会，就是那帮人，新兴到后来到了美国，然后在印第安人中间工作。那么然后呢，你看见最后只要是弟兄姊妹都站在一起，连印第安人都在一起站在一起。那么他们认为大家都是弟兄，所以他们的墓碑从来没有一个站起来，都是躺下来的，大家通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叫那个叫 God's Acre， 就是神的田亩。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一切，也就是那一个大复兴的一个一直到今天存留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前辈，讲到弟兄相爱，我们一定要从圣经当中开始讲起，因为的的确确主借着我们的弟兄，那么的的确确无论到的确 你看见弟兄们慢慢醒悟过来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是路德会的，你可以是这个合一的弟兄们，你可以是改革中的，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能够不平，因为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真理。那么实际道夫呢，主托付给他就是这个。所以到美国的时候啊，他当初就对美国这一番，因为你知道到美国当初来美国的土人就印第安人啊，所以现在你如果把福音送给他们，那很显然你应该鼓励他们相爱才对，你现在不能再说我是改革中的，他是路德不能啊。所以当时新晋道夫和当地的和那个从英国来的那些传教的一个很大的争执就在这里。现在我们不能再分了，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把福音送来的话，那么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是应该要彼此相爱的。所以感谢主，就因着那一次，就因着什么呢？就因着这个1727年。那100年的祷告，就100年以后呢，刚好是1828年，所以那个祷告不光是影响了圣洁运动，那个祷告不光是影响了这个拆船的运动，那个祷告结果呢，经过100年以后，1828年左右，你看神在英国就兴起了一班人，就是达比、穆勒这帮的弟兄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弟兄运动。那弟兄运动呢，我们可以我弟兄运动呢是很明显的就在英国所兴起，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运动所以能起来背后乃是经过了100年的祷告，所以你能看见说弟兄运动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觉得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是弟兄，因为主明明说你们是弟兄。那么再过100年就是1928年，那么主在中国也兴起了一班弟兄，他们也愿意走在腓特烈菲这条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像在英国、在中国、在这个摩尔维亚，特别在东德，你看见圣灵都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那个影响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腓特烈菲什么意思呢？腓特烈菲就是弟兄相爱，而腓特烈菲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一共用了7次。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其中一次？那就是罗马书，你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14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原文就是腓特烈菲要彼此亲热，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9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原文很简单，论到腓特烈菲，不用人写信给你。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讲到腓特烈菲教会的时候，在前面已经用了6次讲腓特烈菲，腓特烈菲，腓特烈菲，什么意思？弟兄相爱，弟兄相爱，弟兄相爱。所以现在你才想起我们主的话说，这个外邦人有君臣管辖他们。 这犹太人中间有称过拉比的，然后主说你们都是一家，所以应当弟兄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乃是代表大家都是弟兄，教会严格说来不是代表一个真理，不是代表一个看法，不是代表一个经历，所以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经历，没有一个看法能够分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你看见在你看在看见很清楚的，圣灵要把他的儿女们召聚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就是我们主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临终的时候祷告，主不光为十二个门徒祷告，主也为那些听他们的话信的主的人祷告，叫他们都合而为一，弟兄姊妹，叫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就说，这是给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你们也应当要彼此洗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对于非利教会，你看你很明显的主是非常满意，很明显的主的心满足。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责备，只有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看见好像在历史上有过很清楚的，但是同样的悲剧也在那里。无论在英国也好，无论在中国也好，结果你看，你等到有一班弟兄们真的走在主的路，蒙一点主的祝福以后，他们觉得我自己已经富足了，现在我也花了财了，一样走过去。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我们弟兄相爱，别人都是相咬相吞。那结果他自己也是相咬相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非来这非当作标签。到底专利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专利。什么时候你觉得我们是了，别人都不是，你就已经不是了。这个在英国就发生过这个故事啊。你说英国后来主实在祝福这一班弟兄们，实在你看了，他们的的确确不要忘记啊。这个曾经有一度在美国的正统神学是弟兄会的神学，有一度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相信说，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在弟兄们没有起来以前，在弟兄们没有起来以前，实在说来最合乎圣经的真理，那就是所谓改革中的神学。没有改革中的神学，没有人可以挑战，没有人可以挑战。但是大家一定要承认，一直到今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谓时代感，不喜欢这个所谓弟兄们。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确认识圣经，因为 Griffin 他们就讲过，他说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能按着真道分解圣经。结果他们的圣经丰富到一个地步，结果你看见美国有一个神学完全把它接受过来，那个神学就是我们所说的达勒神学。所以一个教会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在那里发现一个东西，不是根据传统。如果是传统的话，他们应该完全跟随改革中的，但是不，他们觉得回到圣经里面去，结果他们有了新的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会发现他们的发现，结果就叫改革中心里面有很大的为难。而且最起头刚开始的在美国大会所碰见的这些后来响应这个弟兄们的发现的，很多都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人，像史克夫根本就是本来就是改最早就是改革中的，后来变成公理中，其实公理中其实也是属也是神学，也是属于改革中神学的。但是你看见后来呢，他们就接受了达贝的这个达贝的所看见的，也就接受了弟兄们所看见的。所以现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天你知道在基要派的阵营里面，很明显的你看见一面是改革中的神学，另一面是弟兄会的神学，或者说时代派的神学。那为什么今天一般弟兄姊妹，或者说这属于教会的一些，这个不是善达塔，不是你今天到学校里面去做研究，不是，这一般弟兄们个个都读圣经的，个个都是有追求的，他们在那里有发现，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从来对圣经没有怀疑的，然后就是慢慢慢慢他觉得圣经是这样启示的。
所以等到你们把最旧的圣经纪要真理来讲，无论新无论时代派，无论是改革派，对外来讲那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实在是不会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注意到他们真正的发现，你会发现他们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一个什么力量能够让这帮女子有这样这许多的发现？那有一个原因，里面有一些的原则，就是费勒斯菲这里所说的原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会发现说费勒斯菲的确有些地方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得很清楚，很自然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人走过这条路，没有错。不过很可惜，慢慢大家就骄傲起来了。所以你他们闹一个笑话很有意思，他们向来啊，这个你若问他们从来不说我们是什么会，他们没有名字。那么然后呢，但是他们要让人家知道他们是一帮基督徒是怎么办，所以在门口的时候就挂一个牌子 Jesus only， 就是我们只有主耶稣。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聚会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很骄傲，他们严格说他们都看不起别人，觉得我们有的别人有什么没有的，那一点都不错，这个风俗是他们的特点，没有错。那到了有一天呢，结果到了有一天呢，神悠了他们一幕，就来一阵台风呢，就把 Jesus only 呢这个三个字母去掉，只剩下 US， 就变成 us only，变成我们了。那你们不是就只有你们吗？那么好了，神就成全你们，就来一阵台风，就所以变他们果然变成二十公里。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的历史已经好多了，不管在英国在美国，你看这个16世纪以来，一面你的确看见有菲拉切菲的工作，有菲拉切菲影子，毫无疑问这个不是一个理想，这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但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每次大家觉得有一点主的同在，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合乎主的心意，连主都说他们要佩服，他们攻击你，但他们要佩服你，而且你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因此呢，他们慢慢就开始骄傲。一开始骄傲的时候，都是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结果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又落到老底家的心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菲勒切菲只能是一条道路，菲勒切菲只能是一条道路，不能是人的标签。你没办法为自己贴标签，你不能自我标榜说我是菲勒切菲。那么很不幸的，在英国的确过去150年或到200年，这个故事是从的确是发生的。后来到了英国，到了中国也是如此，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一面你看见主的工作，看见主带进来的复兴，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很可惜，没有多少年以后，你看见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发现已经变成老底家。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境界。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菲勒切菲是曾经出现过的。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肯不肯走在这条路上？因为这条路是蒙福的路，这条路的确是合乎神心意的，是毫无疑问的，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历史只是给我们警惕，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怎样走。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给我们看，这个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不光是有菲亚菲拉，不光有边加摩啊，不光菲亚菲拉，不光是有沙迪，还有菲拉提菲，最后还有老底家。所以很明显在这四种情形底下，都当然要我们走在合乎他心里。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谁，不能。你只能说有一条路我们愿意走。那么菲勒切菲的光明是什么呢？就是他越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所以我们应当遵守主的道。我们的一点力量就是我们能力的根源。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满了能力了，我们反而失去能力，而且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撒旦议会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撒旦议会就是那撒旦会堂的，所以就跟犹太教发生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看见仍旧有犹太因素在里面。那犹太，换句话说，教会很容易犹太教化的。犹太教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很容易有居间阶级的。但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他们都是牧，都是弟兄。所以那些反对他们、误会他们的主说，你要来在你的脚前下来，使你他们知道我是弟兄爱你的。然后他们的特点是遵守忍耐的道，忍耐的道乃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不光有主的话，而且有十字架的经历。所以等到他们遵守忍耐的道，主应许他们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他们免去试炼，那值得背起来说。那不光如此，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然后有这圣者的应许，然后有这圣者的奖赏，最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么主对于腓勒帖腓讲这些话的主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那这大卫的钥匙是什么钥匙呢？这里大卫的钥匙乃是指着大卫皇宫的钥匙。那如果你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个是以赛亚二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你如果拿着这个钥匙，你就把所有的宝藏通通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晓得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是向谁开启的。看哪、啊、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虽然你略有一点力量，向谁敞开的？是向腓勒帖腓敞开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天上来的那个亮光是那样丰富的倾倒给教会。这一百多年来，而且在美国，我们说过有一个整个的神学院来承受那个祝福，那个丰富是什么？就是因为神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丰富，基督那全部的丰富和彼此相爱是什么的特点呢？是非常特别的特点。但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了，就已经变成了钱，变成老人家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想我们很清楚，主把这七个教会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今天主还没有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个人有一条路要走，团体也有一条路要走，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当作可以垄断，没有可以垄断这件事，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当作标签。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走这条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相信说主的目的最后能够得到，他不只得着个人的胜者，他要得着团体的胜者，迎接他的回来。我们低头，谢谢主。